三个人离开了柜台，何龙涛把一张机票交给吴培颖。
吴先生，带着东西先走吧，我会给吴叔叔打电话，让他派人接你。
四哥，走吧。
看着吴培颖进入了候机厅，文龙转个身，
咱们也得抓紧时间呢。
急什么？还有两个多小时呢。
咱们怎么去呀？
当然是开车了。
何龙涛把手里的钥匙一抛。
我还真没开过大车，试试什么感觉吧。
你他妈认到吗？
他车里有地图，我驾驶巡洋舰，你是导航员。
两人有说有笑的离开了大厅。
那是老吴的车吧？
没错。
快快快追，我打电话叫人。
在虹桥机场的二层，一辆捷达里的人发现从下层的停车场开出一辆巡洋舰，捷达司机的眼神很好，看见了丰田的牌照，正是吴培颖的车，立刻就跟了上去。何龙涛可不知道已经被人盯上了，开得并不是很快，不一会儿捷达就与他并行了。
四哥，看外面。
怎么了？
何龙涛一扭头，只见捷达副座上的人正在示意自己把窗户打开，因为他看不见自己，样子好像还很着急。何龙涛把车窗按了下来。
有事吗？
他知道对方听不见自己说什么，所以脸上的表情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捷达里的人向巡洋舰的后轮指了指，然后就把车窗关上了。捷达也稍稍的减速，落在了后面。
什么事儿啊？
文龙低着头看看地图。
操，可能是后轮瘪了，没觉出来呀。
这种在路上互相提醒的事儿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不寻常。虽然何龙涛真是没觉出跑偏，但出于安全起见，他还是把车驶向了停车带。何龙涛停下了车，打开门，想要去检查一下，一条腿已经迈了出去，突然发现捷达也在后面不到五米的地方缓缓地停下了。这可就有点奇怪了，难不成他们还要帮自己换轮胎？这年头，这么热心肠的人还真没见过呢。捷达挡风玻璃左上角贴着一张通行证一类的东西，引起了何龙涛的注意。仔细一看，上面竟然写着上海地产四个红字。与此同时，捷达的四个车门全开了，四个人开始下车，其中一个手上不知道拿了什么东西，阳光射在上面，把何龙涛的眼睛晃了一下。
孙子抄家伙了，
这是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四哥，你干嘛呢？
文龙看着何龙涛的动作停止了，还以为他是突然懒得下车了。
操，是懒逼。行了行了，我下去看看。
他说着就要下车。
别动，是毛王八的人。
何龙涛连车门都没来得及关，挂上档，一脚油门就窜了出去。捷达四人组一看目标识破了自己的身份，赶忙又回到了车上。
快追，吴培颖在车上吗？
不知道，可能不在吧。不管怎么着，先把他们拦了再说。
他们现在延安路，尤其向东，拐了拐了，上了南京路。
其中的两个开始通过手机调集拦截目标的人马，看来还不止一路。第91章，新上海滩二。在美国的大街上，最常见的跑车就是保时捷911。以前何龙涛上学的那时候，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几辆。他曾经将那些911当成假想敌，开着他那辆88年的本田雅阁 LX， 在市区内狭窄的马路上跟人家狂飙，经常是在限速40迈的地方开到80迈，也就是在130公里左右。当然了，对方并不知道他是在跟他们较劲，要不然911一脚油门就能把他甩没了。何龙涛练就的那点超速的本事，现在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不过今天他开的是一辆性能占优的车，巡洋舰在不算特别拥挤的车流中左突右冲，虽然引来了一连串的喇叭声，但也很快就把捷达落下了老远。要不是因为前面的车辆在红灯时堵住了路口，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下一个路口是江宁路，哎，不要拐，在前面到石门路左拐，然后第一个路口右转，嗯，上北京路一直开，过了友谊商店左转，上中山路，过了黄浦江就离浦东机场不远了。
文龙把整条线路都勾画了出来。
北京路，去了路子儿，不就是到了咱们的地盘了吗？
这个时候，何龙涛还是没有忘了说笑。徐阳剑领先的不少，但却无法彻底的把捷达甩掉。一直到了浦东，他仍然没有从后视镜里消失。虽然浦东的开发已经很有规模了，可比起上海的老城区，还是略显荒凉。可能主要是因为浦东大部分的地区都是用于居民新居，少了大型的商业中心，越是接近浦东机场越是如此，甚至还能看到农田，但道路却宽阔了，车辆也少了很多。
哼，这回看你还怎么追，我操。
何龙涛干笑了两声，脸就沉了下去。
怎么了？我狂开了半小时了，就算是在北京也早该有人报警了，可到现在都没有警察来拦咱们，一定是老毛友他们暂时不要插手，这是老毛的地盘，却一直只有一辆车在追咱们。妈的，肯定有人在前面等咱们，说不定所有的机场火车站什么的都已经有他的人了。
何龙他的想法大部分正确，只有一点，并不是没有人在追拦他们，只是因为他开的实在太疯了，三路拦截的人都没有赶上。他的这个判断失误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但实际上却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时候天慢慢的阴下来了，看样子可能是要下雨了。
嘿，你别慢下来呀。
文龙叫了一声。
哦。
何龙涛看到捷达再次出现在了后视镜里，赶忙又狠狠地踩了下油门，拐了个弯，不再朝机场的方向开了。
现在怎么办啊？操，机场是不能去了，你现在就给北京打电话，一是让人去接老吴，二是让他们派人来上海，让他们坐火车带家伙，具体地点以后再联络。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我先在这儿转两圈，这儿车不多，大概可以把尾巴甩掉，要是不能，咱们去开会闹区，在人多的地方徒步甩掉他们，然后找地儿躲起来，等人来接咱们，千万以上的城市，只要咱们不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文龙掏出了手机，开始和北京联络。如果侯龙涛是直接把车开回城里，虽然无法摆脱捷达，但他的计划仍有50%成功的可能。可他却在小范围内转起了圈，立志于毫无顾虑地离开浦东。十几分钟之后，捷达已经不见踪影了。
OK 了，咱们现在该怎么走？
问我啊，我怎么知道？一直是你开的车呀。
文龙装出极为惊讶的样子。
你大爷，地图在你那儿呢。
我他妈刚才不是打电话呢吗？哪儿记得路啊？不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了，光有地图管个鸟用啊。
妈的，怎么连个路牌都没有啊？
何龙涛把车速放慢了，左右张望着。他们现在处于一片新建的居民区里，好像都没入住完全呢。
开窗问问。
他说着就把车缓缓地停到了路边。文龙刚把车窗按下来，想要向旁边的卖报人问路。
大哥，这是。
突然一阵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刺耳声音传了过来，一定是因为车辆急转、急起或是急刹而产生的。侯龙涛正在低头点烟，要说他的反应也真算快了，头都没抬，踩住刹车的脚就已经移到了油门上。但为时已晚，两辆从前面拐角处冲出来的小轿车已然一前一后的把他们夹在了中间。刚刚启动的巡洋舰撞在了挡住去路的蓝鸟上，因为还没有提起速度来，并没能冲过去。几个手持棍棒的彪形大汉从敌车上窜了下来， 其中一个上来就把巡洋舰驾驶室上的玻璃砸碎了，还企图把车门打开，剩下的几个人也开始砸车。
小赤佬，都他妈给老子滚下来！北京小崽子也敢来上海兴风作浪，活得不耐烦了吧？去你妈的！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轰隆，向右猛打方向盘，脚下狠踩油门。巡洋舰在自己的左前脚与蓝鸟的右侧刮蹭，所发出的刺啦刺啦的声中，艰难的驶上了人行道。但阻力一去，他立刻就如同脱了缰的野马一般冲了出去。
快追，快追！
一群人呼啦呼啦的上了车，可是巡洋舰已经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喂，他去哪了？
一个人对着手里的对讲机喊了起来。
他从前面的第二个路口右转了，跑不了的。
说这句话的人是在一架上海市公安局的直升机上。
毛总，车上只有两个年轻人，吴培颖可能已经从虹桥机场走了。真是废物！
毛正义狠狠地拍了自己的脑门一下。吴培颖背叛了，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一个完全靠得住的手下。
是不是有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
是，开车的那个就是。
一定要做活的，定个生死不限。
老毛明白，证据很可能已经离户了，唯一挽留的希望就是用喉咙掏做人质。
毛总放心，一定会抓住他的。放心个屁！龙三，我放心了多少次了？我哪次能够真正的放心？能听得清楚了，如果让喉咙他跑了，能也不用再给我打电话，能就直接带着龙的人，还有龙的老婆孩子，一起从东方明珠往下跳。
毛正义只下了死命令，要是抓不到人，自己说不定都要跳电视塔呢。
四哥，你的手在流血呢。
何龙涛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臂，果然是血淋淋的。
没事，大概是碎玻璃划的。停下包包吧。还停？
嘿嘿，操，没想到咱哥们儿要逃命了一天。
文龙笑着点上烟。
哼，轮也该轮到咱们了。
去哪儿啊？
回城。上海不是有地铁吗？咱们去见识见识。
何龙涛说得很镇定，心里却根本没底儿。他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天阴沉得很厉害。虽然还不到两点，但已经见不到太阳了。就连号称在全上海各个地方都能看见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也瞧不到，还起了风。巡洋舰的好几块窗户都打碎了，有点成雨欲来风满车的意思。雨终于下了起来，虽然不大，但却很急。
奶奶的，
喉咙他的左胳膊被打湿了，他现在是惊弓之鸟，不敢停车，更不敢骑车步行。文龙倒是挺美的，刚才被袭时他那边的窗户是按下的，所以没被打碎，现在倒是免了他被淋雨。
找个地方换车吧。
文龙在反光镜里并没有发现追踪的车辆。
不用了，看见前面那座桥了吗？废话，那么大个铁家伙能看不见吗？我不知道那是杨浦、南浦、徐浦还是凤浦，反正回市里的路，过了桥咱们基本就算是胜利大逃亡了。
喉咙涛这只瞎猫算是撞上了死耗子了。一辆黄海大客车和一辆昌河面包车跟在伤痕累累巡洋舰后面上了桥。其实这两辆车已经跟了巡洋舰几分钟了，但因为没有可疑的突然移动，也就没有引起喉咙涛的特别注意。雨天路滑，再加上自己在挨淋，喉咙涛开得不是很快，走的是最靠近栏杆的慢车道。黄海 都并到了里侧的一条车道，平稳地进行超车。两个小伙子又开始有说有笑了。在行驶大桥中段的时候，他们追上了黄海。
操，开这么慢，刚才穷病个屁呀！
何龙涛的话还没说完，黄海突然开始向外行进，并线。
我操！
何龙涛猛踩刹车，他不可能躲闪。这座桥并没有非机动车道，右边只有一条被矮石墩隔开的隔离带。再向外就是因风雨显得黑沉沉的黄浦江了。黄海原先就是在减速行驶，并线到一半就开始刹车，等于是从斜刺里横在了何龙涛的眼前。巡洋舰一头扎进了他的肚子里，何龙涛都来不及反应，一直跟在他后面的那辆昌河就顶住了巡洋舰的屁股，使他进退不得。
妈的，还是没跑了。
何龙涛苦笑了一下，到了现在，他仍然没有感到特别的威胁，就算自己被抓了，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他明白，自己有作为人质的价值。眼看着十几个持刀扛棍的人从黄海昌河上下来，向巡洋舰围过来。
怎么着，文龙，打还是降啊？
打？怎么打呀？我叫林文龙，不叫李小龙。
得，那咱们就别吃这眼前亏了。
两个人推开各自身前的安全气囊，下了车，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脸上还带着笑容。
没必要动手，我们跟你们走就是了。
周围的人还是不紧不慢地向他们靠近，反正猎物已经落入了陷阱，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一辆车头受伤的蓝鸟停了下来，司机率先蹦下了车，手里提拉着方向盘锁，冲到了何龙涛面前，捞头盖脸就砸。他恨死这个小王八蛋了。原来那辆蓝鸟是他自己的，汽车公司肯定会出钱修理，但眼见爱车被撞坏了，还是钻心的疼。事出有因，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的何龙涛根本来不及躲闪，本能地用左臂向外一躲。他好像隐隐约约听到了咔嚓一声，何龙涛单膝跪地，右手撑地，左臂软绵绵地垂着，他疼得虚汗直冒，肩膀发抖，知道自己的胳膊有可能是骨折了，最轻也是个骨裂。
你妈了个牛逼的小杂种。
司机再次举起了长锁。
够了。
两个人上来拉住了他。
毛总要活的。
就这么一耽误，文龙已经窜了上来，一把抢过司机手中的兵器，双手前后分握，重重的捅在了他的小腹上，紧接着前手上台，后手下按，锁头不偏不倚的撩在了他的下巴上。就这一下，那个司机连叫都没有叫就昏了过去，八成是把下颌骨挑碎了。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一群人全冲了上来，真打起来也就顾不得什么命令了。再说老毛要的是何龙涛，另一个死活他们不在乎。噗噗，文龙背上立刻就被砍了两刀，他倒地的同时长锁也脱了手。何龙涛一抬头，看到几个人围着倒在血泊之中的文龙又踢又打，脑袋嗡的一声，他伸右手抄起了面前的长锁，一跃而起，撩倒了一个正在殴打文龙的杂碎。强忍着左臂钻心的疼痛，抓住了文龙的领子，拽着他的身子向后退，边退边狂抡着手里的家伙。他的样子就像是疯了，连眼都红了。一时之间倒是也没有什么敌人可以近身。何龙涛的后背已经顶到了桥栏杆， 他把文龙的身子拉了起来，